让我们一起共读我们今天的经训。今天的经训记载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让我们一起共读两遍。预备起，继承那不偏待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主所给我们的信息。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是在世寄居的日子。寄居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圣经中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字眼，从旧约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书，我们常常看到说神的选民寄居在迦南地，或者说寄居在埃及，寄居在外邦人之地。在新约里边，圣灵借着使徒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有句话说，你们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看到寄居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过神存留我们在世界上，那么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寄居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在今生结束之后你要往哪里去吗？你是否会想到另外一个地方才是你永远的归宿呢？如果你知道你往哪里去，你有没有为你所要去的地方做过任何的准备呢？你是不是因为只注重今生，只在意眼前，以至于忽略了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目的地呢？归根到底，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度过这短暂寄居的人生呢？在圣经里边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形象地说明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客旅的人生，是一个寄居的人生。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帐篷。帐篷，我们知道帐篷是没有根基的，那帐篷呢是随时可以迁移的。这不就象征着我们基督徒有一天要搬家，要搬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久的房屋里面去吗？在这之前，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一段时间为那一天做准备。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在世寄居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今生。在圣经里面有个人物，他的人生就是寄居的人生，就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早年的名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后来呢，是耶和华神给他改名成亚伯拉罕。当他在他老家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老家到迦南地去，他就去了。那现在就让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到九节，这里这样记着说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好，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生命中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一个是祭坛，一个是帐篷。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是有它特别的属灵的意义的。亚伯拉罕到了耶和华所应许给他的地方后，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筑了一座祭坛，一个呢是支搭帐篷。很显然，这个祭坛是为了神，这个帐篷呢是为了亚伯拉罕他自己。那这个祭坛呢，是说明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帐篷呢，就表明了亚伯拉罕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那么人来到祭坛前是为了敬拜，是为了奉献，而亚伯兰他在帐篷里边呢，则表明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寄居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客旅。今天这个时代，你我虽然都不再住在帐篷里边，但是这个帐篷的属灵的意义是没有改变的。也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读到圣经帐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被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是短暂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寄居者。而且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被提醒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有一个永久的家乡，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到底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寄居的人生呢？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点。第一点，我们必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在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和这个世界有所分别。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因着信，要为永恒做准备。我们必须要知道，为永恒做准备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今生，就是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很短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必须要顾念到羊群的需要。什么是羊群呢？羊群就是我们啊，我们都是神的羊，我们都有需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群神的羊啊，有时候常常我们只是追求我们的想要，而没有忽略了我们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顾念到那真正的属灵生命的需要，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过好一个寄居的人生。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点，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为圣这四个字，我们没少听到过，也经常是放在我们嘴巴里边的。但是不可否认，很多人对分别为圣是一知半解，甚至有些误解。有人认为说，我只要每个礼拜天我来教会，我就分别为圣了，是吧？有的人呢，觉得说我只要受过洗啊，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本身就已经是分别为圣了。这个观念不够准确。那今天我在这里呢，也不是要为分别为圣这四个字下一个神学上的定义，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分别为圣绝对不是一个口号，绝对不是一个观念，它是一种生活。寄居的人生啊，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我们既然都有属天的生命，那么我们必须呢，就要活出那属天的生活。我们要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寄居的人生有一个特别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帐篷。弟兄姊妹也许会感到奇怪，这个帐篷和分别为圣有什么关系呢？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八节里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是亚伯拉罕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迦南人住在那地。那从那里呢，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又迁往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在这里出现了支搭帐篷这四个字，这是亚伯拉罕生平中第一次出现的。也许你会感到惊讶，说亚伯兰他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迦南地，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支搭帐篷这件事情呢？难道他一路离开，从他这个遥远的家，那么也就是从现在的这个伊拉克一直到巴勒斯坦，难道是在这2000多英里的路程上，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住帐篷吗？ 这两千英里的两千多英里的路，起码在那个时候骑骆驼是赶着牛羊的，要走上一年半载，是吧？更何况他还在哈兰待了一段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难道他和他家人每天都是风餐露宿，都是住露天地吗？这是不可能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仔细思想，我们才能够明白支搭帐篷这四个字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并不表明亚伯兰他们以前没有住在帐篷里边。支搭帐篷在这里出现是有它的重要的意义的，这个意义就说出了帐篷跟分别为圣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关键点就在刚才我们读经文第五节和第六节里边。这里说他们到了迦南地，接着第六节又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这就让我们看到当亚伯兰他们到迦南的时候，发现迦南并不是一个无人居住的空地，而是已经有了土著居民在那里居住。那么那个时候他到迦南人中间，可以说左邻右舍都是迦南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圣经就出现了支搭帐篷这四个字。神借着这几个字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当时迦南地对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异邦异教，甚至是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进入到这么样的一个世界和环境里边。今天你我的身边虽然没有迦南人，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和环境和当时的迦南地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常接我们周边所接触的常常都是一些异邦的异教的这些人啊。那么有时候是吧，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就是你足不出户，那许多迦南的东西也会透过网络透过这个电视媒体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来。支搭帐篷这四个字之所以在亚伯兰到迦南地之后才出现，是因为帐篷作为一个分别为圣的记号，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中才真正的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他们来到迦南看到迦南人之后，他就要开始有一个界限，有一个范围，他要借着这个帐篷把那个界限和范围把那个分别显明出来。今天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帐篷？当你跟外邦人跟其他的三教九流的人不得不处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界限或者是范围呢？你有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遗憾的是，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他的第三代子孙，因为后来在迦南地碰到了饥荒，他们就搬到了埃及。到埃及400多年之后，他们的帐篷就已经不见了，甚至连帐篷的属灵的意义也没有了。所以当后来神兴起摩西把他们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神就叫他们在离开埃及最后一天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说明了，事实上以色列在埃及经过了几百年，他们吃在埃及住在埃及，他们已经变成了非常的埃及化，甚至都彻头彻尾的变成了埃及人。神要他们最后一天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出埃及记第12章17节告诉我们说，神要以色列在元月的第14天，也就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各家要取一点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门框和门楣表明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住在房子里边了，而不是住在帐篷里边了。他们的房子已经是有地基了，已经跟埃及的房子连接在一起了。 那在这里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这个世界上了，已经很难再跟这个世界脱离了。从民数记里边我们就看到，虽然神把以色列人救离开埃及，但是他们在奔往迦南的道路上仍然常常怀念在埃及的生活，一碰到困难他们就想回到埃及去，甚至神从天上 降玛拿给他们吃，他们吃多了都感到腻烦了，还有时候常常是追想埃及的那些土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帐篷生活的意识，他们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分别为圣，以至于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的光景怎么样？士师记里边就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中间，这还不算，第六节就是说他们娶迦南人的女儿为妻，并且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迦南人的儿子们，更有甚者，请大家注意最后的一句话说，他们并且侍奉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分别为圣的重要？在外邦人中间，一开始我们生活上妥协让步，不分别为圣，接着我们就会在婚姻上没有分别为圣，到最后连信仰上都没有分别了。我们跟外邦人，我们跟世界潮流没有什么两样，到了这个地步，那就等于属灵的崩溃，那就等于生命的沦陷。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属灵教训。那弟兄姊妹，大家都有儿女，你们是否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儿女在年少的时候，每一次向你开口说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他要这个出入酒吧、舞厅，或者是参加一些那个不健康的 party， 而你加以反对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常常是什么？他们会说，为什么某某人可以，为什么我的同学可以，为什么别人可以而我却不可以？是不是你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堕落的人性就是这样。有次就是我就想到大家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个人，我们都很敬重他的，就是神的老仆人沈保罗牧师。他曾经做过一个见证，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听西方传教士传福音，他从传教士手里边拿了一个福音单张，上面有一行醒目的英文字，是影响了他的一生。那行字是什么呢？就说 Others may but you can't， 是吧？其他人，别人可以，你不可以。从这句话，年轻的沈保罗当时就醒悟到，因为我是神的儿女，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有很多事情不是别人可以做我就可以做，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志把自己献给神，他就努力地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思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实际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我们不懂得分别为圣的道理，而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靠主去实行。在这个中文里边有两个字和分别为圣，这分别很接近的，常常会让我们混淆不清啊。那两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分辨。我们常常以为分辨就是分别，其实这两个词是有根本不同的。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们就清楚了。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那里就是亚当他们这个始祖亚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能知道善恶。”意思就是说能分辨善恶。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能够分辨善恶，实际跟分别为圣完全是两码事。今天我们人会犯错误，并不是不知道那件事是错的。比如现在有许多的贪官污吏，你以为他们不知道贪污是错的，是罪吗？不是的，他 他们是没有办法拒绝自己不贪污。今天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但是问题常常是在于人行善无能，拒恶无力。不是我们不能够分辨善恶，而是我们没有分别为圣。那弟兄姊妹，大家可能还都记得，在去年11月7号那一天，也就是还不到3个月前，在南加州的 Thousand Oaks 是吧，千象城市，有一个烧烤酒吧，那里边发生了一桩这个枪击事件啊，结果呢有13个人死亡，20几个人轻重伤啊，大家还都记得那个悲剧。那么这个事件不仅仅对这个一向被认为是十分安全的这么一个城市，令这个城市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令当地的许多基督徒感到很震惊，也震醒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酒吧的主要的顾客来源就是附近的2所基督教大学的学生。虽然基督教大学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在其中有很多人是基督徒，他们常常会到这个烧烤酒吧来吃喝快乐。这家餐馆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名字是叫什么？叫 Borderline Bar and Grill， 也就是说这个餐馆呢又有烧烤是吧，又有酒吧，你到那里既可以吃烧烤也可以去喝酒。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这家餐馆他们是这个 BBQ 之意不在肉是吧？无论怎么样，那天是有好几个基督徒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思想的不是 bar 和 grill 的问题，而是 borderline 的问题。 borderline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界限，就是边缘，就是临界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我们出门在外，你是不是喜欢要走在那个安全的地带呢？你还是愿意游走在那个边缘地带或者是临界点上呢？我常常会听到基督徒会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去赌场是吧？那么我只要不去赌就行了，我即便赌了只要不输就行了，我不输个倾家荡产就行了是吧？那我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这就是游走在边缘，徘徊流连在临界点上。是的，11月7号那天，那个环境就成了那13个人生死之间的临界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是生活在，是不是也生活在这个 borderline 上？是不是也在这个 borderline 上徘徊呢？还是你真正的要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呢？我们现在常常觉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个世界是不是？那么到底在哪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分别为圣的一个帐篷呢？有的，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帐篷，而且我们必须要常常在这个帐篷里面。这个帐篷在哪里呢？就让我们看约翰福音1章14节，这里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从这节经文里边，你看到了那个帐篷没有？你必须要仔细的读这段经文，你才可以看到。请大家注意，住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支搭帐篷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直接的意思，这段经文是应该这样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那大家清楚了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帐篷。今天你我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活在耶稣基督荣耀的旨意里面。如果你说这样说还是很抽象，还是不大明白，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活准则，让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会自洁，他会脱离卑贱的事，他会做贵重的器皿，他会成为圣洁，他会合主所用。最后那一点请大家不要错过，就是最后那句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常常有人听到有人分辨说，哦，那难道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去酒吧吗？我可以不喝酒吗？是吧？那么虽然我们去的场所不一定都是很好的场所，可是我是个基督徒，那么我是有底线的，我一定要守住最后的防线。守住最后的防线，这是什么意思？是的，我们不可能跟这个世界相脱离，但是分别为圣不是要让你和这个世界绝缘，和它隔离彻底分开，是吧？而是要你跟这个世俗保持距离，而这个距离呢，必须是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们追求的不是要守住这个防线，我告诉你，任何人你想守那个防线你是守不住的，而是说我们必须要保持距离，让我们的孩子也是在世界，在任何一个那样的场合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你想想看，在那种喧闹嘈杂，是吧？那种光怪陆离的场合，你可以自洁吗？你可以圣洁吗？你可以做贵重的器皿吗？你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吗？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那就你就继续下去；如果不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都要被圣灵提醒。那第二点，不止如此，我们还必须要看到，当寄居的日子，当今生过去之后，我们要进入永恒，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为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做准备。请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今天我这个信息有点像追思礼拜哈，但是我可以诚实地跟大家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用参加追思礼拜那个心情来度过你人生的每一天，你可能为你将来的永恒准备得更好。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曾经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们不要以为神给我们预备地方，我们自己就可以不要预备。那怎么预备呢？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节，这里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对比，一个是地上，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帐篷，一个是房屋，一个是拆毁，一个是永存，一个是神所造，一个是人所造。弟兄姊妹，从这组对比里边，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如何把地上的东西转到天上去。我们常常在这个银行转来转去啊，那如何能够把地上的这种有形的东西转到天上去？那么这个呢，实际就唯一的办法，你把一切交在神的手里边，那么神可以用你所交给他的为你建造那永存的房屋。那么怎么转怎么交呢？亚伯拉罕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第七节，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要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亚伯兰他马上做了两件事，什么事呢？一个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呢，他就迁到伯特利的东边支搭帐篷。在这里边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是八个字，就是筑一座坛，还有一个就是支搭帐篷。前面我说了，筑坛是为了神，支搭帐篷是为了自己。我们不单单要看到这两件事，我们还必须要看到其中的一个优先次序。筑坛是在支搭帐篷之前，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你的生命中，你要有一个 priority，你必须要把神摆第一，你必须要先筑坛，然后再支搭帐篷。它的属灵意义就是说，当你筑好坛，当你把祭物献在坛上的时候，就会达到神的面前，这是古人献祭啊。那么但是我们呢，怎么样呢？怎么把地上东西 转到天上去，把拆那被拆毁的变成永存的呢？那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在我们的人生次序中，我们必须要先把神摆第一，我们必须要先懂得筑坛，我们必须要把那将来永存房屋的材料借着献祭献上去，那么这样神才能为我们建造。那么其次呢，我们才想到要在地上过帐篷的生活。一个寄居的人生是懂得人生是何等的短暂，懂得永恒，懂得怎么样为永恒预备我们的人生。那支搭帐篷呢，就是在提醒我们在世上不过是一个寄居者，在地寄居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统统都不能带到永恒里去的。亚伯拉罕他非常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希伯来书那有一段这样说，他就是亚伯兰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建经营所建造的。那这里要让我们注意，这城不是亚伯拉罕所建的，而是神为他所建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借着献祭把地上的东西送到了天上，把他手上的东西交在了神的手中，所以神就用他所献上的为他建造了一个有根基的城。亚伯兰在地上住的是帐篷，但是他在天上却拥有一座有根基的城，直到永远的不能摇撼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思想，今天你我献上了什么东西？你所摆上的足够让神为你建造一座城吗？够不够绝对不是说你献上了金钱多少，而是要我们什么，把身体摆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你要献上的全人，要献上你的心，你的侍奉，你对失丧灵魂的关爱，你愿意活出神的旨意，这些都是我们放在祭坛上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和亚伯拉罕相反，我们在地上有豪宅有高楼，但是在天上却只有一个帐篷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寄居的人生中必须要常常问我们自己，已经为将来的永恒预备了多少，有多少的东西已经从我们的手里转到神的手里。请大家觉得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虚幻的事情，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情。最后一点，让我们看寄居的人生必须要顾念羊群的需要。古时候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是游牧民族，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住在帐篷里边，那基本上呢住在帐篷的都是牧羊的，也就是寄居的人，因为他们要常常的迁移。那亚伯兰呢，他就是一个牧羊人，他一直不断的在迁居，从哈兰到迦南，再从迦南再到示剑，然后又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最后又迁到南地去，他一直都在迁移。那个时候牧羊人搬迁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则的，就什么，筑水草而居，也就是说哪里有水有草他就往哪里去，这是为了满足羊群的需要的。那么今天的羊群在哪里呢？我们大家都熟悉诗篇23篇，说第一句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既然他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就是属他的羊。那这样呢，我们看到这羊是群居的动物，那如果你要离群的羊往往都是迷失的羊啊。我们在一起就组成了神的教会，我们都是这个大牧者耶稣基督圈里边的羊。因此呢，我们要顾念羊群的需要，我们要渴慕过教会的生活，过团契的生活，和神的儿女们在一起。你千万不要做一个离群所居的羊，不要成为一只流浪漂泊的羊。不止如此，这个诗篇23篇还告诉我们说，他也就是说群羊的大牧人，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里的草和水 都有属灵的意义的。这个预表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羊需要草和水，我们同样需要灵粮的喂养，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长大。我们每个礼拜天到教会里来，我们周间参加各种的团契聚会查经，实际上这都是住水草而居啊。过去我认识一个弟兄，那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找房子的时候，他就定下来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不要离公司太远；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不要，就是离教会越近越好啊。后来呢，他总算找到了一个，正好是在中间点上。但是他仅仅住了半年之后，他就又要搬家了。我以为他这回呢，一定是要搬到离公司更近的地方，因为这样子好像才合理。他一个礼拜上五天班，来教会只有一天，那当然要离公司越近越好了。结果呢，我错看了这位弟兄，他这个新家呢搬的是离公司比先前更远了，反倒是离教会，离他新找到的一个教会非常的近，不用开车就可以走到的。我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令我很感动。他说，我一个礼拜只需要上五天班，可是我每一天都有灵命的需要，都需要有灵粮的供应，因为那个教会每天早上都有晨更祷告，所以他每天呢可以在上班之前先到教会去祷告，这样二三十分钟的祷告生活就可以使他的一天有足够的能力精神来面对生活上和工作上的难处和挑战。弟兄姊妹，今天我讲这个弟兄的见证，不是鼓励你一定要搬到离教会近的地方去啊，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到说，你如果要是神的羊，你有没有顾念到你自己属灵生命的需要？你有没有想到你每天需要有灵粮的供应的，使你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不止如此，我们还要想到其他的羊的需要，使他们出入有草吃。那么就是有许多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不在教会里边的啊，他们迷失在世界上，从来没有来过教会。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寻找回来，也就是说寻羊归圈，这是一个牧羊人必须要做的工作。也许你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牧师的事儿哈，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相信你读了这个以西结书34章第6节以后，那么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那我们看到这里，神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神说这话，当时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说的，也是对今天在座的你我这群神的儿女说的。我们要听耶和华神发出的呼唤，你就必须要做出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把那些迷失的羊寻找回来。也许你还会觉得说，这段古老经文的描述又是诸山又是高冈的，离我都非常的远，跟我也好像没什么关系。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神今天如果对基督之家的你我说这话的时候，也许他不会说这我的羊在诸山间，可能他会说我的羊就在你的朋友圈，是吧？神也可能不会说是在高岗上，但可能说我的羊就在 Mellow Park， 我的羊就是在 San Mateo， 就在 Foster City， 在流离，在失散。那么这些是不是你所熟悉的地方呢？当神说无人去找，无人去寻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成为那个寻找迷失的羊，来归入耶稣基督的羊圈呢？我们看到这几幅画，我看着听着是感动的。这是民国时期那时候基督徒画的，这按照那个圣经节，那一个牧人是吧？他在你看在羊入圈的时候，他在数点这个羊啊，看到有遗失的了，他那迷失的了，他就赶紧到山上去找。后来把羊找了，扛在肩上回来，后来大家就欢欢喜喜的。是吧？大家都为了寻找这只迷羊而欢喜，很形象地说明了耶稣的所讲的那个比喻。所以感谢主，今天借着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人生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寄居的人生。 那寄居的人生呢，就是在地上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寄居的人生就是一个祭坛的人生，就是为永恒做准备的人生。寄居的人生就是看顾羊群需要的人生，使他们的灵命可以成长，包括我们自己。同时我们也要去寻找，去带领那些迷失的羊，使他们可以归到主耶稣的这个羊圈里来。我们恳求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盼望，过好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我们见主的面那一天。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看到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也提醒我们在这世上如何能够度在世如同在天的生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许多事情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来，但是主你能，我们愿意靠着你努力去做，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